娘子亲不做的女米家做的妈妈亲不阿家的巴克当我参图学母多东巴图吉将拉香萨拉罗蓝美黄秋三金我你安松吉利多瑞花无吉道不将的车不得婚秋文部哦吼米拉香萨拉多多内亲的我提你健康生家伙图吉宣罗也拉门你没有喷出家伙拉苏软的梦就多半不如心机路。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法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那么下面我们继续学习佛说十三业道经。那这个呢分了三课，也就是说续分真宗分、流通分，正在讲真宗分的内容。那么真宗分的内容呢又分四课，第一个宗师业道妙理内容讲完了，就开始学习第二课，也就是说特色十三业道。这个呢分两个课，第一是因心和第二名过德。第一课内容讲完了，下面就是讲第二课，也就是说名过德。那这个呢就是分十个方面，也就是说从立杀生功德一直到立邪见功德之间。那么首先我们讲第一个，也就是说名立杀生功德。经文上这样说道：龙王若立杀生，即得成就时离恼发。那么这里说离杀生，离杀生就是远离一切伤害众生性命的心理和行为，这就是离杀生的含义。功德呢就是能成就始终远离苦恼的妙法。这里说离恼，离恼的意思呢就是说由于对一切生命都真正远离了杀害的心，因此呢能够恒是安住在认识当中，不论是身体、性情、昼夜的心态、凝重的心态，以及和众生相处啊，都远离苦恼，常常呢得安乐，这样叫离恼。意思呢是这样来去理解。那么下面又说，何等为使以于诸众生普施无畏？那么意思来说是拿十种离恼法呢，第一个就是说对一切的众生一视同仁，平等普遍，不是无畏。所以大家需要知道并且记在心里封心远离杀生的善道，这是极为广大的善心。在这个当中呢已经包括对十方世界从地狱到诸佛之界一切众类的生命都不起杀害的心，因此呢给一切众生呢都带来无畏的。比如说佛陀在世的时候有一只鸽子飞过来，那么他呢落在舍利佛的身体因子里，当时呢他心里还有恐惧，后面呢他飞到佛陀的身体因子里就非常安稳。原因呢就是佛陀啊已经彻底断尽了杀业的习性。那么像这样能用断杀性，这样的话呢动物和我们接触的时候呢心态呢就很安稳，不生任何的恐惧啊。所以说就是欲助众生普施无畏，确实是这样的。还有我们讲另外的一个正史故事，也就是说松草诸暨的仙灵盘化，他是个修行人，而且呢平常呢修普贤禅法。在他做官期间呢精致呢全县布衣，后来呢奉皇帝的诏令如朝做官。这一天夜晚他呢在梦境当中梦到江河里几万条鱼哭号地说张者走了，我们不免被人宰杀。当时啊哭声震天的， 昙花醒过来以后呢，觉得很奇异，他就写下梦玉记，祝福后来的官员。那么这个昙花他心地很仁慈，今自全县捕鱼，让全县江河里的几万条鱼免除了遭杀的恐惧，能够自由自在的生活下去。那么像这样远离了杀生，那就是让一切众生得到安利啊，是这样的需要理解。下面一个呢是这样说的：而常与众生起大慈性。那么这个问题啊，我们道门需要这样理解，也就是说，如果能从心里面发誓，以后呢不能遇到什么众生，不管是亲人还是原地，或者是不识人是动物等等的众生，都不损害他的性命，能够这样恒时受持不杀生的戒，那就常常呢会对众生升起慈心，常常呢安住在慈心当中。也就是说，每当遇到众生的时候呢，自然而然自己的心里呢唯一想到的就是给他安乐，不给他痛苦，这样就是恒时住在仁慈的心当中。我们大家清楚，造了杀生，被杀生的业界蒙蔽了，此心就发不出来的。就像猎人呢、屠夫杀堕了生，见到众生受苦的时候，他的内心麻木不忍的，一点慈悲心都发不出来的。而且呢，众生呢被千道万卦活活的扔到幽谷里面，在这个时候他的内心是麻木的，大家需要清楚，这是他的良知被埋没了。如果恒是远离伤害众生，那么性呢就会变得非常柔软，非常慈悯，不用说亲眼见到众生悲伤，就连听到众生惨叫呼号，也于心不忍的。这我们讲个公案，大家印象更深刻。也就是说，古时候有位仙人，他呢常常坐在大树下禅思入定。那么有一次呢，飞来一只鸟，栖息在他怀里面。那么仙人呢，怕惊动这个鸟，结跏趺坐，问事不动，一直呢到鸟飞到别处才栖定。那这就是对众生有慈爱的心啊。那么像这样能常常慈爱众生，众生呢也会看我们为亲人。我们讲个公案就更清楚了。从前呢，华林禅师他住在深山里，地方的官员呢非常仰慕他的道德，披荆斩棘到深山里来拜望他。见面之后呢，地方的官员问禅师，就说：“您怎么连个侍者都没有呢？”当时禅师说：“有一两个，就叫大空、小空。两只老虎呢，从茅棚后座奔出来了。当时呢，地方官员吓得脸色都变了。在这个时候呢，禅师呢，挥挥手说：‘去去啊，这里有客人。’”不要吓坏他。还有唐朝的立长者想给华严经写论，当时呢他背着经走了20里路，那么遇到一只老虎在路上挡着，立长者摸着老虎说：“我要给华严经写一部论，你给我找个地方。”就把经宝放在老虎背上让他背，老虎呢非常怪，在前面带路，一直走到深府山下，那里呢有个土坎，老虎呢在旁边就蹲下了，张者呢就进了土坎，老虎呢才离去。所以呢，修慈性啊，这个慈性呢能让猛兽都变成温顺的使者。所以这样我们就明白，佛说常与生起大慈心，而且呢常常呢与对一切众生都是呢平等的升起大慈心，那这样的话呢，连猛兽都成了温顺的使者。 那么下面再来讲第三个问题。那么经典上说三用断一切尘毁习气，所谓的尘毁就是终身不如你的心意的时候啊，马上就发怒，用口或者是用手持凶器想加害对方，这个就是尘毁的一个烦恼，它的体相就是这样。如果能受持十三，恒是远离杀生，就会升起尊重生命的善心，会想到对方呢具有佛心，怎么能对佛杀害以及侮辱呢？还有呢，对方就是前世的父母啊，怎么能对父母杀害和侮辱呢？常常心怀尊重众生的一种善心，就会断除尘秽的烦恼。就像常不清菩萨见到任何人的时候，他都说入当作佛，我不敢轻慢入，那么心里就生气了尊重生命的一个心，这样呢就能断除一切的尘秽。所以我们就要知道永远远离杀生这样的一种恶业，那么确确实实呢用断一切尘秽的习气，这个就自然而然就出现了。接下来又说是身常无弊，远离杀生之后呢，身体呢能得到健康无弊。大家清楚，严重的杀生就是毁坏众生的名根，轻微的杀生也是众生的身体受到伤害。那么既然已经是众生的身心遭到了破坏，那就会在自己的身上呢遭到多病的果报。那么相反来说，如果彻彻底底远离呢杀害众生，身体呢就不遭受病苦的折磨。这个问题呢大家也清楚，很多多病的人呢通过长期的放生消除了疾病，也是一种真命啊。下面又说五寿命长愿，那么意思呢就是说内心圆令的杀生就会得到长寿的三报。大家需要知道，认知就是生生不息的根本，就像过世里的刃种在地里，就从这个刃里生出万物。那么有刃持自心充满慈相，会使万物生长得更好。这个问题呢就像和风细雨滋润万物一样，但是相反来讲，怀有杀害自信发出的就是摧残生命的一种暴力，就会使生命呢受损害。这个问题呢就像冬天的肃杀之气一样，所以呢心中没有那杀气，不但不会损害众生的性命，而且呢不会损坏自己的性命，因此呢就能得到寿命长远的善报。那么这个呢我们这里再讲一个非常可靠真实的供案，那就更具体的了解，印象更会深刻，心里呢会有所帮助。以前呢有个比丘，他呢真到了六神通，他和一个萨弥同住，丁众呢见到萨弥再过七天就决定死亡，因此呢让他回家去看父母，意思呢就是让他死在自己家里。那没有想到过了八天以后，萨弥呢又回来了，比丘呢再如丁做观察，发现呢他在回家的路上见到牛虽咬牛乳马一动的时候呢，他急急忙忙地脱下袈裟拦住了罪牛。那么以这个救护蚂蚁的善业，萨弥的寿命呢延长到80岁。另外呢，古代有个孝正，少年时候呢梦境梦到有人告诉他寿命呢只有18年，他呢就是随父亲到四川去做祝帅，四川官院认为祝帅上任，大摆筵席，孝正呢偶然走到厨房，见到人在用绳子捆牛，就问原因，有人说救过善心，照例要进一道菜叫玉蜀贡，那么做法是取来母牛，老爹算母牛的入放，牛乳凝固在筷子上作为食物。孝真急忙告诉自己的父亲说回失败，那么宣布永远呢 面煮这道菜。这一年孝真17岁，又梦到僧人说，你有阴德，不但面煮呢要则，还能活到100岁。后来果然享年90多岁。这样我们就知道寿命长远的真实含义。那么下面又说，六恒为非人之所受护。那么意思呢，就是说平时受持不杀生的戒，就恒是呢有善身受护。佛陀在戒经上说，受持无戒有25位善身，恒是报为不利，不会遭遇各种灾祸。我们需要知道，不但能得到三圣的受护，还能得到身现的受护啊！身先欢喜持戒的人，会常常呢拥护他、保佑他的。比如说，在南北朝的仙家陶弘敬，他的徒弟黄开得到飞升之后呢，有一天秘密的降临在他屋里，对他说：“师父啊，你写的药书以睡之温脉为药。”虽然对世间人们有功能治病，但是呢伤害物命。天帝因为此事而震怒，当时呢陶弘敬久坐忏悔，用其他的药代替，而且呢另外又携呢3卷药书来赎罪。那么后来他到阿育王佛塔前受无戒，曾在梦当中得佛受戒，成为僧侣菩萨。那么临终的时候呢，用袈裟覆盖身体，安详而化。这样我们就知道，此不杀生戒确实为身先受护。接下来就又说到，其常无恶梦，清觉快乐。那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能彻底远离伤害众生的性命，内心呢没有被杀生的罪垢染污，那就是恒是坦然自在啊。不但觉醒当中很是安乐，连睡梦里面也常常安稳快乐。那么相反的角度来讲，如果杀害了众生的性命，造了大的罪业之后呢，心里呢就总是不贪婪不干净的，会经常呢做噩梦，梦境里呢现行各种的恶业，现行很多恐惧的景象。觉醒的时候呢，也由于恶业力的牵制，内心呢很沉重的，内心呢很烦乱的，甚至呢在人群当中呢也难以心地坦然的。所以呢一定要知道，只要干了坏事，就会失去内心的清净和内心的安详。那么想要内心清白，昼夜安乐，就只有远离一切损害众生的心念和行为。那么这样呢，不但觉醒位，甚至呢在梦当中根本没有任何恐惧的情况，常常会快乐。下面又说，把灭除怨结，中原自戒。大家需要知道，尤其呢最爱惜自己的性命，如果杀害他的性命，就会引发他的怨恨，这股怨气深藏在80天里面，那么因缘一旦回合，就会来说明报复的。所以说杀生就要偿命，这是无法逃脱的，这个叫做等流果。如果我们真正远离呢损害众生的性命，跟任何的众生都不做怨对，那么已有的缘界就会彻底戒除，而且呢没有戒的缘界也不会戒下的。那么相反的方面也就知道了，也就是说，如果经常杀害众生，跟无量的众生呢结下缘界啊，这个缘界呢会一直缠住你不放的，不加倍偿还就没有办法了脱的。因果一丝一毫不虚，自作自受，这个就是法儿的一个，你相信也是这样，不相信也是这样，那它就是这样的一种法而成立的规律。所以呢，就是真正远离损害众生的性命，那么就是彻底跟一切众生呢没有缘凑的一种关系，生生世世呢对众生呢 直接就是称呢彼此呢带来快乐，带来做三法的一种因素，不会带来恶愿，不会带来造罪业的一个情况。这也是说实在，在因地宰之机，先在心地上面要忏悔罪业，然后呢修慈心，端除杀生，而且是永远一道砍掉一样，彻底端除损害众生的性命，这样的善心才能创造这样的利益啊。我们将公案就更清楚，在明朝戊戌呢，有位御史20多岁就开始呢吃斋心腹，但是呢他呢就是很讨厌蚂蚁苍蝇，见到就杀。那么到他72岁的时候，生呢很严重的一个病，大叫的就说有无数的蚂蚁入到我口里了，又叫有千万只苍蝇飞来索命。那么从这里我们大家就知道，因果的规律是无法逃脱的，不论做哪一种的恶业，都会有恶报降临的。看起来72岁前没有任何的反应，但是呢这个知识时辰没有到，时辰一到了，就要由自己呢去承受这样悲惨的苦果。所以呢我们佛教本来就是有种智慧慈悲的自心来修行，佛法的提心就是一种这样对自他带来利益，又是有智慧又是有慈悲这样的一个自心。那么学到真正彻底远离杀害众生的性命这样的一种杀生的罪，没有了得以清净，那他的结果确确实实对一切众生都成了非常非常亲切的一种关系，来创造让自他呢得到真正解脱安乐的一个方便，很有希望愿众生呢处处心持菩萨的六度万行等等会出现的。那么下面呢我们再讲一个，也就是说九无恶道部。那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造了杀生的恶业呢，临终就会现现被杀的众生前来索命，那么自己呢会在极为空虚的一个心态当中堕入恶趣。但是呢没有做过伤害众生性命的事情，那么临终呢就不会有堕恶趣的恐怖啊。所以呢就是彻底远离杀害众生性的这样的功德很大，没有堕落恶道的一种恐怖啊。我们这里再讲一个公案就更清楚，比如说《豪生录》里面就是说到，古代杭州呢有个曾某，开一家素食酒店，那么杀的牲畜多种多样的，到了他临终的时候呢，很多牲畜前来索命，在这个时候他口里就叫鸡来了，两个手臂呢就扇动，就像鸡被杀的时候呢翅膀铺地的样子，还有呢口里又说鹅来了，然后呢伸着脖子要做兽臂，喉咙里呢嘎嘎的惨叫，又口里说别来了，就像别那样偷喝兽叫搜索起来做拘乱的样子，凡是口里称某种动物就做那种动物被杀的样子，现现这些恶相之后呢就悲惨的失去了。那么像这样杀生的人，民众会有堕入恶道的极大恐怖啊！而且呢堕入恶趣后呢还需要千生万界遭受非常惨烈的果报，所以呢就是遭杀生的罪等于就是把自己呢往地狱的幽谷里面送一样。如果能彻底远离杀生，不做任何损害众生的事情，那么到了临终的时候就心安理得，不会恐怖堕入恶趣啊，是这样的意思。下面又说使命中圣天思维使，那么意思呢就是说不遭杀业的人，他的心地很清净，到了临终的时候呢内心安稳，自然而然上升天界。那么相反的角度来讲，造了杀生的恶业，内心呢很沉重，就堕入恶趣当中。我们在这里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古代的孙生庙正任 在没有成仙的时候，出门遇到村里的小孩撞了一条蛇，奄奄一息，快要死去了。孙正任就把蛇买下来放在水里。后来呢，他经做的时候有个青衣人来亲他，他呢跟在后面到了一座供府，就是世间人们所说的水晶供。那么龙王请证人坐在上方，然后说，我的小儿昨天出游不思现身，几乎死掉了。当时呢蛇烟宽带厚，拉出过重的珍宝作为报谢。在这个时候证人呢辞谢不受，对龙王说，我听说龙宫有很多秘方，传给我救济世人，不是比金鱼好多了吗？龙王就传给他玉姬36方。孙真人呢从此以后呢医术呢更加的精湛，后来呢争得仙人的国位。还有呢就是张梯信常常到屠宰场用钱买生命啊做放生，后来呢临终的时候呢对家人说，我因为放生积德深厚，现在天公来接我，我要升天了。那么随后黯然作死了。另外呢在经书上讲，天旺以初八、十四、十五、23、29、30在这样六载日巡查人间，人所做的善事恶事无不觉察了之，而且呢任行事善，诸天呢就能得胜，任造事恶呢修罗就能得胜。所以呢就是天地啊事事希望人间行善，有一人行善飞天圣望，就会上报到天庭。这个呢就是莲池大师在解散方生问里讲的，而且呢我记得在毗奈耶经当中佛爷就这样做了开始。因此呢如果在世的时候行此十善，那么临终呢就能上升天界，也是这样的意思。下面呢又说到，若能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侯成佛时得佛随心自在受命。大家需要知道，十三业道毕竟就是无成法共通的基础，大乘行者也必须行持的。但是呢大乘行者他行持十三，不是为求人天福报和孝称的涅槃，二是呢为了庄严佛果，也就是说想将来自己成佛的时候能先写无量无边的功德普度众生，这就是大乘菩萨念念不忘的一个事情。那么大乘菩萨恒时远离煞海游心，而且呢把远离杀圣的功德回向无上的菩提，将来成佛的时候呢就得到随心自在受命。那么大家需要知道，佛有化身、报身、化身这样三身来做不可思议的利益众生的事情。佛的化身是无始无终，那当然就是无量寿了。还有佛的报身是又是无终，也是无量寿。化身的寿命能随自己的心愿自在住持，这个叫做随心自在受命，也就是说随应众生的因愿，化现舍身的时候想住持多久都随心自在。这样的微妙功德也是来自于因地远离杀生，加入还有杀生业的存在，也一定受这杀生业的束缚，在业力成熟需要长命，在那个时候呢多住一秒钟也没有自在。比如说龙树菩萨还有苏轼的煞业没有彻底清净，结果呢用一根吉祥草就断绝了性命，但是呢彻底消尽了杀生的罪业，那么下次没有一念杀生的业，这样彻底远离了煞业，就能对寿命呢随心所欲的驾驭，不能想注视百千万年，还是呢自想短暂注视，都能够自在的实现。这样我们就明白这里说得佛随心自在受命。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讲第二课的内容，也就是说明你头道共德。那么经典上这样说，夫是龙王，若你头道，即得失中可保心法。这里呢，我们首先要解释一下可保心，其中这个包就是有包藏的意思，信呢就是可信赖的意思。而且大家也清楚，这个因果规律啊是非常公平的，靠巧取豪夺得来的东西，不属于自己分内应得，也就一定会以各种因缘使他好逛的。如果没有驾诈头道的恶业，也就是在因上没有任何巧取豪夺、不劳而获、骚扰堕德等等的心思和行为，只靠正当的付出来获得，那所得到的财富、名誉啊、善缘啊、心情啊、辩才啊、收容等等，就都是呢有保障的，不可能被破掉的。所以呢，我们修利头道这一条善道，就会得到各种可包信的法，是这样的意思。那么下面又说，何等为食，以自采淫己，汪贼睡活及废爱之，不能善灭。那大家要知道，凡事不以自在都无法救存的，终究有一天呢会被无中因缘破散的，也就是说会被国家没收啊，被盗贼强夺啊，被水漂走啊，被火烧掉，被败架子败光等等。那么相反来讲，如果能修利头道的这样的一个善道，而且呢随分随利的布施，那就能源源不断的获得，而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属于你的，不可能被破灭的。如果对原理头道做得非常清净，不但原理深扣的头道，下次呢一个头道的念头都没有，还有呢不但原理头道，而且呢真心真诚的光做布施，那么将来所获得的一切的财富啊，就都是呢有保障的，没有一点会被破散的，这就是真正的做保险。所以大家需要清楚，只是找一家保险公司并不可能得到真正的保险，只有在自己的身上彻底断出头道，才是做真正财富的保险。那么举一个真实的例子来说，也就是说明朝一真贤有个金某，在镇上呢经营当铺，当时呢就是出现盗贼，把镇上夫人的财产全部都洗劫一空了，只有金某的当铺太平无事。当时官府呢怀疑他和盗贼相同，后来呢逮捕了盗贼，官府呢审问为什么不抢金价，当时盗贼说几次去抢，都见他家屋顶上有无数金价声守卫，所以呢不敢侵犯。当时官员根本不相信，又叫来邻居询问，邻居们都说确实事出有因，金某平时信善积德，其他店铺出清入众，只有他出入贡品，而且呢他顾物宽欺先远，凡是亲戚邻居年老贫穷的人都破例免去利息，又在冬天免去冬衣的息，夏天免去夏衣的息，每年都是如此，上天保佑好人，所以呢有吉祥神保佑他。先年听完对金某非常的赞赏。那么像这样做人不亏钱，而且呢不断的付出，心里呢没有造任何头道的恶业，所以说就是说得到的财富就是谁也无法侵犯，谁也无法夺取的，非常非常保险的，是这样来需要理解。下面又说，而堕人爱恋，意思呢就是说与人交往的时候没有骗人，没有堕人的心，做任何事都 自尽奔奋，不求非分的所得，这样不论在哪里生活工作，大家都会非常喜爱你，这是自然的一个道理。但是反过来说，不想付出只想获得，这就是一个道心，付出很少却想得到很多，也是道心。还有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却占为自己拥有，也是道心。这样做顺任利己的事情，当然会遭到别人的唾弃。下面又说三，人不欺负，这就是说我们不能在何时何地都自凭自己的付出来获得，这样没有做欺负人夺取人的事情，别人就不会欺负你的，不可能无因无缘欺负你的，那是这样的小理解。下面又说是释放赞美，那么意思呢就是说彻底远离偷盗，那就能得到十方诸佛菩萨声闻愿觉以及诸天三圣的赞美。所以大家需要清楚，凡是善心呢都能够得到十方身现的赞美，凡是恶心都被十方身现的呵责。所以呢不要人为心善寂寞，没有人给我鲜花掌声。如果真正能远离偷盗，那就和十方身现的心相通了，就得到十方身现的赞美，这就是殊胜的荣誉啊，确确实实最殊胜的荣誉。下面又说五，不有损害，那么大家需要清楚啊，盗取别人的财富就是损坏别人的受用，使他的身心家庭等受到损害，这样做呢还认的是内心呢也会担忧被别人损害。有这样一件事情，这是在康熙的某年，天气呢很干旱，昆山地方呢有一对夫妇出来户睡，忽然间呢雷雨大作，当场呢丈夫被雷震死。丈夫呢平时呢为人很诚实，大家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那么妻子私下里呢谈起，就是说这是为了十八斤肉。这个时候大家斟酌问他，他说去年冬天云米进城，船停在岸边，看见空船上有一块肉没有人取，我丈夫呢乘机赶紧开船回来，用称一称有十八斤，这块肉是岸上一户夫人嫁的，她嫁的仆女放在床上准备细肉，因为又是暂时离开，但她回来时候肉已经不见了，夫人嫁的注目就用鞭子打她，一只手把她打死了。夫人嫁的丈夫就说这样一定会婆嫁的，就和自己的妻子呢大闹，结果呢妻子一气之下就上吊自杀了。今天被雷打死就是这个缘故。那么像这样如果做偷盗让别人的身心受损害，比如说破产啊、婆家啊、生病啊、死亡等等，这样让别人遇害，自己的心也不会安宁，总有一天要受因果律的惩罚。那么相反大家也就知道，如果彻底远离偷盗，丝毫不损害别人，心里呢就不忧虑会遭因果的报应。就像唐朝的杜孙和尚把鞋子呢晒在照顾不倒的一个地方，那么有人担心放在那里会被人偷掉，当时呢杜孙和尚说，我无量劫来从来没有偷过人家一文钱，我不怕有人偷我的鞋子。确实是这样的。下面又说牛，三命留步，比如你在公司啊或者是单位里面做事情，从来不拿公家一分钱，也不浪费任何一点财产，做什么都宁可亏自己也不亏公家，而且呢对待任何人都保持不欺负不霸占的一个原则，这样你的三命呢就会在人群当中流传的，即使多年以后啊和你相识的人相信你的时候啊，谈起你的时候都会说你是个好人啊。三民 六部啊，就是这样。接下来又说起处中无畏，那么如果侵占别人的所得或者是窃取别人，这样做呢亏心的事情，就怕别人揭露啊，或者呢处在众人当中，内心呢会恐惧不安的。如果不做偷窃，没有做亏心的事，那么在大众当中就心里呢根本没有畏惧啊，是这样的意思。下面又说到把财名色利安乐辩才具足无缺，那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能彻底远离偷盗，不能在财富啊、生命啊、身体的精力啊、内在的安乐啊、辩才等等受用上呢，都会居住不缺的。那么在这里大家可以给自己算一笔账，只要做了头倒，就在福德上大有亏损，而受此原理头倒的三道就会分分秒秒当中的增长福德，然后呢尽量的布施奉献，那就会增长的更多更快，那么福德修积得深，财富受用也就变得越来越好，寿命也会延长，身体也会具有精力，内心呢恒时具足安乐，不会觉得空虚，而且呢心地光明，言说真话的时候呢有口若悬河自在无碍的一种辩才，这就是第八的利益。那么接下来又说九常坏四意，这也可以做个试验，比如以前给别人做事付出一分力想得到两分回报，这个就是少闹多得的心，那么属于盗心，或者呢该付出的劳动却想方设法偷懒献善，也是盗心，或者呢以势力欺压别人该多给的少给，也是盗心。那么现在转过来让四心偷盗的心尽量减少，而且呢多去付出，比如给人办事事事都求多一点付出，这样就是学厚道了。那么能够按这样养成先善的细心，就常常呢会有贡献的善心，那么有了贡献的这样的一个好的意乐呢，将来一生呢会受用不尽的，那是这样的意思。那么下面又说十民中圣天思维史，那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一生当中远离偷盗的恶业，临终的时候呢就非常坦然非常安详，回向一生的行为非常清白，就会在安乐当中呢上升天界。那么这个问题我们讲个共案就印象更深刻的，下面就为了这个我们讲一个例子，也就是说吴大师有一位窦延善，从小死了父亲，他母亲呢很辛苦的把他呢抚养成人，他到30多岁还没有自私，有一天呢梦见去世的祝福对他说，你前世造了很重的恶业，所以呢今生不但没有孩子而且呢断命，你应当祭造行善，努力的多做些善事，或许可以转变业力。那么他醒来之后呢把祝福的话记在自己的心里，从此以后呢立志行善。那么有一次呢窦家有一位仆人偷了他20000银钱，因为害怕被发现就携了一张债券绑在自己女儿手上，债券上面就写明拥卖此女偿还索钱殷切，之后呢就逃走了。窦延山心里呢生了悲悯心，把债券烧毁，而且呢祝福妻子抚养好女孩，到了女孩成人后呢给她嫁一户好人家。那么又有一念的心念，他到寺庙里拜佛，在这个时候呢见到白银10两黄金2锭，第二天他到寺庙里搜后失去东西的主人，等了半天见一个人哭着自言自语的走过来，就过去询问他，那人说，我父亲被废土绑架即将出事，我想亲友借了白银黄金 尊卑速会复兴，可是一抹钱袋黄金白银都没有了，这样我父亲难免一死。我昨天曾经到这里拜佛，不知道是不是丢在这里。当时呢，窦燕山知道他就是失去东西的主人，就把金银如数的还给他，还送他一笔路费。然后呢，窦燕山一生做的善事呢确实很多很多，比如说他亲友办丧事没有钱买棺材，就出钱帮助安葬，还呢有女子不能出嫁的也出钱资助，还呢有借钱给穷人作为做生意的资本，由他养活的有几十家。那么为了救济别人，他生活呢非常简朴，丝毫呢不敢浪费。那么每年的收入除了生活费之外，其余的财物都用来救济别人。另外呢，他建了40间住院，购书7000卷，聘请老师来教育子弟，还有呢为贫下的子弟代教学费，这样呢造就了不少的人才。那么有一天呢，他又梦见祝福说，这几年你积了不少的阴德，天地给你延寿三季，就是又延长了36年，而且呢你民中就会升天。从此以后呢，窦燕山更加努力的行善积德，后来呢他官做到了监狱大夫。那么有一天夜晚，他在和亲人谈笑当中呢坐坐就走了，哎，他享年82岁。窦燕山就是一个典例，他就彻底原理投倒心慈布施，结果呢延寿了生命36年，而且呢常常呢发布施的一种善心，经济所能的帮助了别人。那么他不仅身欠36部，而且呢事后呢流芳百世了。他一生行善，临终走得呢非常安详。那么想这些都是呢行善的力量所导致的。那么金莲生下面又说到，若能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侯成佛师得增清净大菩提智。那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修原理头道的善业，目的呢不是为求人天福宝和孝称的过位，而是呢回想成就无上的佛果，那以后成佛的时候呢就会真的清净大菩提的智慧。所以大家需要记住，菩提智慧人人本具，这是被烦恼障蔽而无以先发。如果能坚定的行持13业道，使身口意的恶业逐渐远离，最终呢远离一切苛尘的时候呢，就会先发大菩提普照万法的清净智慧，是这样的意思。那么今天的课呢，就讲到这里。下面呢，就是大家一起做发愿普及回向。
我以大一切